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郭啸天、杨铁心正在喝酒赏雪，就见东边大路上来了一位道士。这个道士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全身罩满了白雪，背上斜插了一把长剑，剑把上黄色的剑穗在风中左右飞扬，风雪满天，大步独行，实在是气概非凡呐。郭啸天说：“哎，这道士身上很有功夫，看来也是条好汉，只是没个理由，咱不好跟他请教啊。”杨铁心说：“不错，咱们呢，请他进来喝几杯，交交这个朋友。”这两个人呢，都生性好客，当即离座出门，却见那个道人走得很快，转眼之间已在十余丈开外，可不是拔腿奔跑啊。这轻功那实所罕见，不是跑是走，就跟现在竞走一样。现在的竞走运动员要有了这功夫，得冠军不难呐。郭杨两个人对望了一眼，都感到很惊奇。杨铁心扬声大叫：“道长请留步！”喊声刚停，那个道人忽然转身点了点头。杨铁心说：“天冻大雪，道长何不过来喝几杯解解寒气啊？”道人冷笑一声，健步如飞，顷刻间来到门外，脸上啊不是什么很高兴的颜色，是鄙夷不屑的颜色。“二位叫我留步，是何居心呢？爽爽快快说出来吧。”啊，杨铁心心想：“我们好意请你喝酒，你这个道人这么无礼啊！”当下扬头不睬。两个人不能都不说话呀。郭啸天抱拳说：“我们兄弟正烤火饮酒，见道长冒寒独行，斗胆相邀，冲撞了您，您别怪。”这个道人把眼一翻：“好好好，喝酒就喝酒。”大踏步进了屋。杨铁心更是气了，伸手一把就抓住了这个道人的左腕，往外一带：“还没请教道长法号！”忽然间就觉那道人的手滑如游鱼，竟从自己手掌中溜出。杨铁心知道不妙，正要退开，突然手腕上一紧，已被那道人反手抓住。霎时之间就像被一个铁圈牢牢给箍住了，又热又疼。他急忙运劲抵御，哪知道整条右胳膊已然是酸麻无力，手腕上奇痛彻骨，厉害呀。旁边的郭啸天见义弟忽然满脸涨得通红，知道他吃亏，心想本是好意结交，如果贸然动手反得罪了江湖好汉，忙抢过去：“哎，道长请您这边坐。”这个道人呢又是冷笑两声，放了杨铁心的手腕，走到堂上，大模大样的居中而坐：“你们两个明明是山东大汉，却躲在这儿假扮临安的老乡，只可惜满口山东话您改不了，庄家汉怎么会功夫啊？”杨铁心又窘又怒，走进里屋，在抽屉里他取了一把匕首放在怀里，这才回到内堂上。他这心里头想别的主意呢，坐在那儿筛了三杯酒，自己干了一杯，不说话。那个道人望着门外的大雪， 既不喝酒也不说话，就是微微的冷笑。郭啸天见他满脸的敌意，知道他一定是疑心酒里头有毒，他就取过道人面前的酒杯，把杯中酒一口喝干。酒冷得快，给道长换一杯热的，说着又斟了一杯。这个道人接过一口就喝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酒里头就是有蒙汗药，也迷我不倒。这杨铁心心里更烦了。哎，我们好意请你喝酒，难道存心害你？你这个道人说话不三不四，您呐，快请出去，我们这酒啊不会酸了，菜呀也不会臭了，没人吃。这个道人哼了一声，也不理会，取过酒壶，自斟自酌，连干三杯，忽然解下蓑衣斗笠，抛在地下。郭阳两人细看，只见这个道人30多岁年纪，双眉斜飞，脸色红润，方面大耳，目光炯炯照人。他跟着解下背上的格囊，往桌上一倒，咚的一声，这郭阳二人都跳起来了。干嘛呀？这格囊中滚出来的不是别的，是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头。哎呦，旁边的包惜弱惊叫，逃进了内堂。女人胆小，吓得杨铁心伸手去怀中摸匕首。那个道人把格囊又是一抖，出来两团血肉模糊的东西。什么呀？一个是心，一个是肝。那不是猪心猪肝，那是人心人肝。杨铁心喝道：“好贼道！”匕首出怀，即向那道人胸口刺去。道人一声冷笑：“鹰爪子，动手啊！”左手掌圆，在杨铁心手腕上一击，杨铁心手腕上一阵酸麻，五指顿时无力，匕首已被道人假手夺去。郭啸天在旁边看着，大惊啊，心想我这义弟是名将之后家传的武艺，平时较量武功我还逊他一筹，这个道人却视他有如无物。刚才这一手显然是江湖上相传的空手夺白刃的绝技，这功夫只曾听见过，可没见过。当下唯恐义弟受伤，俯身举起板凳，就等着这道人匕首刺过来，就举凳子去挡。哪知道啊，这个道人不理会，拿起匕首一阵乱剁，把这人心人肝切成碎块，跟着一声长啸，声震屋瓦。提起右手一掌劈下来，腾的一声，桌子上酒杯菜盆都震得跳了起来。您再看桌子上那人头怎么样啊，已被他的手掌击得头骨碎裂，桌子中间也裂开一条大缝，可把两人吓坏了。道人喝道：“无耻鼠辈，道爷今日大开杀戒了。”杨铁心气急了，忍不住啊，抄起靠在屋角的铁枪，抢到门外雪地里。来来来，叫你知道杨家枪法的厉害。这个道人微微冷笑：“呵呵，凭你这为虎作伥的宫门鼠辈，也配使杨家枪？”纵身出门。郭啸天见情势不妙，跑回家去提了双戟。只见那道人也不拔剑，站在当地，袍袖在朔风里猎猎作响。杨铁心喝道：“拔剑吧。”那个道人说：“嗨，你们两个鼠辈一齐上来，道爷我也只是空手对付。”嘿，妒火啊，这杨铁心使个旗鼓，一招毒龙出洞，枪上红缨抖动，卷起碗大枪花，往那个道人的心口 直刺过去。这个道人一愣，哦，好啊，身随枪走，臂向左侧，左掌翻转，就来抓他的枪头。各位，杨铁心在这杆枪上曾下过右弓，深得祖传的技艺。要知道，杨家枪非同小可。当年，杨再兴凭一杆铁枪，率领300宋兵在小商桥大战金兵40000，奋力杀死敌兵2000多名，刺杀万户长、千户长、百户长100多人。当时啊，金兵箭来如雨，他身上每中一支敌箭，随手折断箭杆再战，最后马陷泥中，这才力战殉国。金兵焚烧他的尸身，竟烧出铁箭头2升有余。好家伙，这一仗杀的金兵又敬又怕，杨家枪法威震中原。这杨铁心虽然不及先祖的威勇，却也已经颇得枪法新传。只见他攒刺打挑拦，扎架闪，枪尖银光闪闪，红缨红光点点，好一路枪法。杨铁心把那枪使发了，招数灵动，变换巧妙。可是那个道人怎么样呢？这个道人身随枪走，屈臂进退，哪儿扎得着他呀？扎不着。这72路杨家枪法眼见使完了，还没扎着。杨铁心急呀，他倒提铁枪回身便走。那个道人果然拔脚就追来，杨铁心大喝一声，双手抓住枪柄，陡然间拧腰纵臂，回身出枪，直刺道人面门。这一枪刚猛狠急，正是杨家枪法中临阵破敌、屡杀大将的一招回马枪。不过现在没马呀，没马那就是回身枪啊。想当年呢，杨再兴在降宋之前和岳飞对敌，曾以这一招刺杀岳飞之弟岳帆，端的是厉害无比呀。那个道人见一瞬间枪尖已到面门，叫一声好枪法，双掌合拢，啪的一声就把这枪尖夹在双掌之间。杨铁心猛力挺枪往前急送，想往前扎呀，哪儿成想纹丝不动，哟，不由得大惊啊，奋起平生之力再往回夺。夺得回来吗？夺不回来，那枪尖就如同住在一座铁山之中，拉不回来呀。涨红了脸，连夺3下，怎么样，这枪尖始终脱不出对方双掌的加持。道人哈哈大笑，右掌忽然提起，快如闪电，在枪身中间啪，就这一下，杨铁心只觉得虎口剧痛，急忙撒手，铁枪已经摔在雪地之中。道人笑了，嘿嘿，你使的果然是杨家枪法，得罪了啊。请教贵姓啊？杨铁心惊魂未定，在下姓杨，草字的铁心。吓得道人说，姓杨，杨再兴将军是阁下祖上吗？杨铁心说，那是先曾祖。哎呦，刚才误以为两人乃是歹人，多有得罪，却原来是忠良之后，实在是失敬。那么请教这位高姓啊？郭啸天说，在下姓郭，见字啸天。杨铁心说，他是我义兄，是梁山坡好汉赛仁贵郭胜头领的后人。道人说，哎呀， 贫道可真是鲁莽了，我这儿赔罪，我这儿赔罪。说完施了一礼。郭啸天跟杨铁心一起还礼呀、啊、哎好说好说，请道长入内，咱们再喝三杯。杨铁心一面说，一面就把铁枪捡起来了。道人说：“好好，正要与二位喝个痛快。”这个包惜弱呀，挂念丈夫跟人争斗，提心吊胆的站在门口观看，见这三个人握手言欢了，心里边也高兴了，赶紧走进里边再整治杯盘。三个人坐定，郭阳二人请教道人的法号。道人说：“贫道姓邱，名楚基。”杨铁身叫了一声：“哎呦！”跳起身来。郭啸天也吃了一惊：“哎呀，这不是长春子吗？”邱楚基笑道：“这是道友相赠的剑号，贫道愧不敢当啊。”郭啸天说：“原来是全真派大侠长春子，真是有幸相见。”扑腾扑腾，这两个人扑地就拜。邱楚基急忙扶起：“今天呐，我手刃了一个奸人，官府追得很紧，你们两位忽然要我喝酒，这里是帝王之都啊，这两位又不是寻常的乡民，所以我就起了疑心了。”郭啸天说：“哎呀，我这兄弟啊，性子急，进门的时候试了道长一手，那是更惹道长起疑了。”邱楚基说：“常人手上哪有如此的功力啊，我只道两位必是官府的鹰犬，乔装改扮在这儿等我，要捉我，刚才言语无礼，实在是鲁莽的很了。”杨铁心笑道：“哎，不知不怪呀。”三个人哈哈大笑。三个人喝了几杯酒，邱楚基指着地下碎裂的人头：“这个人叫王道乾，是个大大的汉奸，去年皇帝派他去向金主庆贺生辰，这家伙竟与金人勾结，图谋侵犯江南，我追了他十多天才把他杀了。”这郭阳二人久闻江湖上言道，长春子邱楚基武功卓绝，为人侠义，这时候见他一片热肠为国除奸，那更是敬仰。两人乘机向他讨教些功夫，邱楚基降为点拨。这杨家枪法虽然是兵家绝技，用于战场上冲锋陷阵，那当然是所向无敌，当者披靡。可要是拿这个跟武学高手对敌，那就不足了。邱楚基内外兼修，武功虽然还没有登峰造极，那也是到达了极高的境界。杨铁心怎么能够跟他拆上数十招之多啊？这不是很奇怪吗？不奇怪，那是邱楚基见这个人出手不凡，心里边暗暗称奇，有意引得他把72路枪法使完，以便确认一下他是不是杨家枪，是不是杨家的嫡传。那要是真的对敌，数招之间早把他铁枪震飞了。这会儿呢，邱楚基就告诉杨铁心，这路枪法的招数本来是用于马上的，要是步战，那就要求变化，不能拘泥惩罚。郭阳二人听得不住点头称是啊。杨家枪是传子不传女的绝艺，邱楚基所知虽薄，却也不明枪法中的精奥，当下呢也向杨铁心请教了几招。三个人酒酣耳热，谈得很投机。杨铁心说：“道长，我们兄弟两人 今天遇着您，那真是平生的幸事。您能不能在我们这儿多住几天呢？丘处机正要答话，忽然脸色一变，不好，有人来找我了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不管遇上什么事儿，你们无论如何不要出来，知道吗？哎，好。这两人点头答应，丘处机俯身拾起人头，开门出外，飞身上树，躲在枝叶之间。这郭阳二人见他举动奇特，茫然不解呀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时候万籁无声啊，只听得门外朔风呼呼。过了一阵，西面传来隐隐的马蹄之声。杨铁心说，道长的耳朵真灵。还又想，这位道长的武功果然是高得很了，但要是跟那瘸子曲三儿相比，那谁高谁低呢？我们现在说，当然是邱道长高啊。又过一会儿，马蹄声越来越近，只见风雪中有十余骑马飞奔而来，乘客都是黑衣黑帽，直冲到门前。最前边一个人突然勒住马，你们看，这足迹到这儿没了，刚才有人在这儿动过手。后面的那些人翻身下马，查看雪地上的足迹。为首的那个人说，进屋去搜。这时候就有两人下马来拍杨家的大门。突然间从树上扔下了一个东西，砰的一声，正打在那个人头上。就这一扔啊，那劲儿大了，树底下那个人就被这东西撞得脑浆迸裂死了。
哎呦，
其他的人立刻受惊了，吓坏了，几个人围住大树，一个人捡起扔下的东西，
哎呦，王大人的头。
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